周末好，我是鲁南，从美国华盛顿自由亚洲电台欢迎各位收听文学禁区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内容还是继续选读余杰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所做的传记《我无罪》。现在我们接着选读书的第五章《一个人的战斗》中的第四节，突破结社限制，倡导写作自由。为了避免警方的骚扰，刘晓波未亲自出席研讨会，在会后赶过来跟大家一起聚餐，但他提供了一份书面发言，由他人代为宣读。他在书面发言中论述说，在患有失忆症的当代中国，只要历史事实还得不到相应的还原，只要现实真相还无法被大声说破，那么关于中国的未来，任何理论探讨和路径设计皆是空中楼阁。所以与其为中国的未来设计千百个方案，还不如还原历史和揭露真相。历史清楚了，现实袒露了，中国该往哪里走，如何走，也就自然而然地清晰起来。刘晓波本人也是如此身体力行的，他撰写了很多文章，对共产党造成的惨祸，从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到六四，都有独特的分析与评论。活着并且记住，这是有良知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绕不开的使命。由此，独立中文笔会在刘晓波的带领之下，成为倡导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先锋。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一群作家，让那些献媚于体制与畸形市场的御用作家黯然失色。廖一武、张怡和、野夫、杨显慧等作家在海内外文坛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最高水准，刘晓波功不可没。第五节，出入于大监狱与小监狱之间。因从事各种人权活动，撰写政治评论，起草和组织若干签名信，刘晓波付出了绝非一般人所能承受的巨大代价。整个九十年代，除了经常性的骚扰、软禁、被旅游之外，刘晓波有两次较长时间失去自由。第一次是因起草和组织反腐败建议书和六四六周年呼吁书，他被警方从家中带走，没有任何合法手续，被关押在北京郊外一个秘密地点长达半年之久。第二次是因发表双十宣言，被劳动教养三年。1994年，刘晓波与陈小平等人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建议。仅仅两年之后，刘晓波本人却成为劳教制度的牺牲品。他曾在十几分钟内被剥夺长达三年的人身自由。1996年10月8日清晨，正在睡梦中的刘晓波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他起身开门，眼前站着的是熟悉的片警鞠小飞和另一位没见过的警察。鞠小飞一向喜欢穿便装，这天却换上了警服。从他的装束和严肃的表情中，刘晓波多少已经感觉到此次大概不是例行的谈话或传唤，一定要发生更为严重的事情。六四后，他一直与警察打交道，和鞠小飞打交道的时间也不算短。鞠小飞是个有良心的警察，平时对刘晓波很客气，脸上总挂着和善的笑容。刘霞也被惊醒，刘晓波安慰他说，是小鞠，不会有什么事儿。 刘霞以为这是又一次见怪不怪的例行公事，隔一段时间就要有一次传唤。本来刘晓波想让刘霞起来跟他一起出门，如果真发生什么，刘霞能看到他被抓走的全过程，但他又实在不愿，不忍心让刘霞目睹那些近于生离死别的残酷一幕，不忍心听到他那声嘶力竭的叫喊，看他那被泪水浸泡的目光。于是他装作若无其事的穿衣出门，直到下了楼梯走出门洞几十公尺之后，他还回头望了一眼他们小北屋的窗子，他还开着一道小缝。两个警察把刘晓波领到万寿路派出所，直接去二楼的大会议室，那里已经有七八个警察在等着，其中三个人端坐在长条桌中间。这个屋子，这个长条桌他都很熟悉，曾多次在这里与北京市公安局一处政保处，后更名为国保大队，海淀分局和派出所的警察们见面。大多数情况下的见面是例行公事的聊天或沟通。进屋后，他们让刘晓波坐在那三个人对面，他一抬头发现在屋子的东南角有人扛着摄影机，镜头正对着他。正对着他的那个人开始提问，无非就是明知故问的一些例行问题，例如姓名、年龄、籍贯、民族以及其他情况，他都懒得回答了。接着他们出示两份境外报纸的影本，内容是他的一篇文章，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的，名为被亵渎和被遗忘的死亡的纪念六四五周年的文章和一封呼吁书，以便当面确认是他写的。这一切问过之后，他们向刘晓波宣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决定书以造谣诽谤和扰乱社会治安为由，判处三年劳动教养。也许已经有过两次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经验，并对自己的命运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听到劳教三年的判决，刘晓波没有丝毫的慌乱，甚至连不安的感觉都没有。尽管这一次被剥夺自由的时间之长超过了六四之后的那一次，当警方让刘晓波在判决书上签字时，他好像没过脑子就断然拒绝，不是愤怒的拒绝，而是平静的拒绝，并当即提出不服此判决的上诉。警察又多次恐吓说，你再认真想想吧，签字对你有好处，拒绝签字的后果更加严重。见劝说无效之后，警察只好让刘晓波在法律文件上写下本人拒绝签字几个字，他平静如初地写下了这几个字。所谓的法律手续终于办完了，刘晓波又点燃一支烟，警察带他出了派出所，他提出要见刘霞一面，警察说回头我们会通知刘霞的。三辆警车停在派出所门口，警察没有给刘晓波戴手铐，鞠小飞和另一个警察坐在两边，把他夹在中间。一上大街，警车就一路鸣笛，由长安街向东行驶，在公主坟立交桥右转上西三环，再拐向南二环。大约半个小时后，警车拐进一个窄胡同，出了胡同就到了半步桥44号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在看守所大门口等待警察办拘押手续时，鞠小飞偷偷塞给刘晓波一包万宝路烟，刘晓波坐在车上抽烟，一个穿便衣的警察递过来几根油条，全做早饭，他居然一口气吃了两根。事后他惊奇于在那种情况下自己的情绪是那么稳定，食欲竟如此之好。后来刘晓波被带进看守所，看守所的一位女警察负责登记和询问，询问完毕，她要求纸和笔，写法律委托书和上诉书。那位女警官出去后，房间里只剩下她和鞠小飞以及另一个同车来的年轻警察。鞠小飞问他有什么事儿，转告刘霞。刘晓波把衣兜里所有的东西都掏出来， 有钱包、钥匙等，包括那盒烟，一起交给居，让居带给刘霞。他还想让居给刘霞带几句话，但一时语塞。这时看守所的警察回来了。刘晓波从走出家门到走进派出所，再到被押上警车，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十几分钟。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制度，剥夺国民人身自由这么严重的惩罚，居然可以不经过逮捕、提审、起诉和审判，在十几分钟内搞定，极大的节省了践踏人权的成本。1997年1月底，北京市公安局将刘晓波遣送到户籍所在地大连的劳动教养院服刑。曾经在大连当记者的姜维平撰文提及当地司法系统的官员谈到刘晓波劳教中的情况。据大连劳改处副处长张某透露，刘晓波关在大连劳动教养院是上面精心研究的，一方面他户口在大连，压在这里顺理成章，另一方面他父亲在大连，自然双方情感上难以割舍，利用这个关系好改造他。而且大连少有外国记者和外国使馆，所引起的国际关注度比在北京低。而2009年刘晓波被重判11年后，则被转移到跟他的户口及毫无关系的辽宁锦州监狱服刑。可见中共的司法不仅没有任何进步，反倒在继续倒退。据劳改处副处长张某说，在劳教院，刘晓波爱谈政治，即使剃光了头当了囚徒也不悔改。有一次他又被一个同犯举报，说他私下骂某某管教等等。张某讲到这里，用一只手比划着警告说，你再闹狂，我叫你吃胶皮管子。每个管教都有胶皮管子，即打人的电棍。另外，当局为了便于监控刘晓波，专门安排一个文化素质极低的小学未毕业的少年犯在他身边，以免受其影响。一个名叫郑义强的警察得意地说，刘晓波不是大博士生吗？叫他天天与文盲在一块儿，对牛弹琴，看他怎么办。对于坐牢，刘晓波心境平和，他认为这是求人得人，是异议人士的一种本职工作。坐牢是常态，不坐牢是万幸。如果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就不要挑战中共。捕蛇者哪有不被蛇咬的呢？刘晓波在为六四后被投进监狱的作家秦庚的回忆录所写的序言中说，政治犯不是超人，为自由坐牢也不是自我炫耀的资本。在这颗平常心的审视下，监狱的铁门成为通向自由的必经之路，域外的抗争和域内的坚守共同构成独裁下的自由事业。作为一名囚徒，如何不被长久的牢狱之灾摧垮？刘晓波的心得体会是，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中，只有保持乐观的平常心，某一时刻的绝望才不会变成自杀的毒药，特定的苦难才不会把人变成喋喋不休的怨妇，才不会陷于为什么我如此倒霉的自我中心深渊，才不会沉溺于我是天下最不幸的人的悲叹中而无力自拔，才不会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欠我一笔还不完的债，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或唉声叹气，并将自身的怨恨、愤怒、悲观、厌世、沉沦、颓废等情绪转嫁给外在环境和亲人、朋友及其他人。刘晓波特别欣赏秦庚提出的爱欲如家的观点，他认为这既是一种难得的品质，也是独裁制度下异议人士应该具有的职业道德。选择反抗，首先是个人性的和自愿性的，你也可以像其他人一样选择沉默。既然是个人的， 自愿的，就要坦然承受这种选择所带来的一切。特别是当年坐牢并没有为良心犯带来所期望的社会声誉和公众尊敬时，良心犯也不应该怨天尤人，更不应该以坐牢为资本向社会讨债。与此同时，外在的社会评价越是向良心犯献上种种英雄光环，良心犯本人就应该越清醒，避免陷于一座成名的自我陶醉之中。无论经历多少苦难，也要保持看待自己和看待社会的平常心。这是刘晓波的夫子自道。为了心灵的自由，他付出了身体不自由的代价。整个中国对他来说就是一座大监狱。多年来，他都是从容地出入于大监狱和小监狱之间。与许多坐牢之后心理失衡的人相比，他始终保持着谦卑的心态。第六节，如影随形的警察。在中国的异议人士中，刘晓波不是坐牢时间最长的人。他即便把第四次入狱的11年刑期坐满，前后四次失去自由的时间加起来为17年左右。而在中国，有若干良心犯被判处无期徒刑及有期徒刑最长的20年刑期。但是刘晓波无疑是将异议分子身份坚持最长时间的人之一。他在监狱外的生活常年处于不正常不自由的状态。当警察成了你的编外家庭成员时，你能忍受这种扭曲的生活多久呢？刘晓波的日常生活就像是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中的情节。故事的主角不是像刘晓波一样遭到窃听的作家，而是率队窃听作家的东德特工。他在他的生活里保护了别人的生活。电影终究还是电影，现实远比电影残酷。据说电影在拍摄期间曾想去史塔西原来的监狱内取景，那里已经被改造成一所保存史塔西历史的档案馆。档案馆馆长拒绝了导演的要求，理由是据他所知，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史塔西特务保护过他所监视的人。那些监视刘晓波的国宝警察也是如此，他们没有同情和保护过刘晓波。唯一的例外是90年代初，北京市国宝部门有一个姓高的处长，稍微有点人情味，后来被安上代表公安系统一条右倾投降路线的罪名，清洗出局，转而下海经商。刘晓波的很多朋友都习惯了这一场景，与刘晓波会面时，便衣警察如苍蝇般尾随其后。刘晓波的大学同学温玉杰回忆说，当刘晓波第一次从里面出来后，温在长春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刘晓波郑重地派他的弟弟来上下，主要内容是应邀参加的同学要经过刘的筛选，温不可擅自做主，非3-5盘香烟不抽，要允许刘带长春市公安局的一位处长，后来听说此人是负责监管刘的。这3条要求温都照办了。席间刘很兴奋，但基本只需友情，不谈政治。1992年温举家南迁到珠海。1996年某月某日，刘同学突然造访，温立马设宴招待。想不到刘在珠海竟有那么多朋友，大约来了6-7个人，闹了整整一个通宵。刘在第二天扬长而去，但第5天温的麻烦来了。半夜1点有人敲门，温定眼一看，竟是警察。他们向温询问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温心里知道是因为刘，对方也不说破，从此相安无事。温渐渐把这事儿忘了。想不到事隔3年，到了1999年澳门回归的时候，温突然接到片警的电话， 通知他不许上街，只可在家里从电视上看回归的盛况。只要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刘晓波走到哪里，警察便跟到哪里。2003年3月底，刘晓波夫妇受邀去丁子霖夫妇在无锡的老家玩，又陪同两位老人去太湖三山岛游玩，这里交通不便，那天他们费了很多周折才到三山岛，没有想到一群便衣已经先于他们一天到达岛上，十多个便衣住在他们租的农民旅馆旁边的另一家旅馆，窗子对着窗子，好像是事先安排好的。据岛上的居民说，这个岛上唯一的一艘游艇拴在码头上24小时待令，唯恐这四个要犯随时会出逃似的。文学评论家吴亮描述了因与刘晓波联系引起的一场虚惊。2006年，一群作家和评论家在苏州开一个会，刘晓波恰好到苏州玩，吴亮给刘晓波发短信说可以在苏州开会的宾馆见面，有很多朋友都想见见刘晓波。结果这个短信给这个会议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事后据酒店的服务员说，那天跟踪刘晓波的共有七个警察，严厉的要服务员交出会议的参加者名单，把经理都吓坏了。特务们大概以为刘晓波会在会议上发言，所以才会万分紧张。在不同的地区，监控的程度又有所不同。像上海这样表面上开放的国际大都市，意识形态上却最为保守。刘晓波享受的贴身保护的级别也更高。上海剧作家沙叶新写道，有一次刘晓波到上海，我和晓波以及上海的一些朋友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湘菜馆吃饭时，有国安尾随监控。我们一共九个人，在一个包房内，国安有三个人，两男一女，坐在紧靠我们包房外的双排座位上。透过包房的玻璃门窗，双方都可以清晰地看见对方的一切。偶尔有一两次这样的经历，还会觉得蛮有趣的。但20年来天天如此，又是什么滋味呢？有多少人可以忍受这种几乎透明的生活呢？刘晓波的学生王小山讲述的故事更具戏剧性，可以成为中国版本的《窃听风暴》中的情节。前几年某天，几个朋友约刘晓波吃饭，门外自然少不了警察相陪。席间，刘晓波对王小山说，外面陪着我的那个是你的同学。王小山出去找那警察一聊，果然也是同为北京师范大学1990届毕业生，同届不同系而已。该警察羞涩地说，实在不好意思，我在监视自己的老师，没办法，我的工作。王小山假装大度地说，理解理解，还跟他要了好久没联系过的一个同学的电话号码。后来王小山评论说，关于理解，我是这么想的，我当然理解在这个国家一个不错的饭碗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而做国宝显然是这样一个饭碗，说不错也就是收入不错而已，实际上做国宝的看上去根本没什么油水可捞，而且要经常被我这种人冷嘲热讽，所以我所不理解的就是为什么还真有人爱做这个，并且监视到自己的老师也只是稍微羞涩一下，并无其他表现。听众朋友，以上选读的是余杰的著作《我无罪》，刘晓波传。自由亚洲电台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我是鲁南，感谢各位收听，下个周末再会。